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6月30日22点整，巴黎时间7月1日0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7月1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港人提出三个相信：相信自己，相信香港，相信国家。中国外交部表示，中英联合声明不再具现实意义。香港多个团体举行示威，呼吁习近平立即释放生获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法国将在荣军院为离世的唯一女士举行葬礼。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30日呼吁港人相信自己，相信香港，相信国家。他表示，大陆日益繁荣昌盛，是支持香港战胜挑战的底气所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晚上设宴，款待来访的习近平伉俪及其他随行人员。习近平致辞的时候向港人提出了三个相信。谈到香港的回归，就不能不提1982年9月24日，时任中央军委主席的邓小平和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那次会晤。撒切尔夫人生前曾四次访华，其中最重要也引人注目的是1982年9月首次访华和邓小平谈香港问题。经过那次会谈，中英双方同意通过外交的途径开始进行香港问题的磋商。邓小平当时对撒切尔夫人说，香港的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邓小平还表示，应该明确地肯定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请听邓小平当年的讲话。
我跟他说的主权问题是不能够谈判的，只说中国呀，1997年收回的问题啊，是不能谈判，不管用什么方式。接着他提出的是这个谈判的题目就是一个归属问题。我说是三个议程，一个是主权问题，中央双方达成协议；第二个，1997年以后的安排。就是说我们中国收回主权之后怎么样来管理香港，就制度问题了。
邓小平当年在会谈时表示，我跟他说的主权问题是不能够谈判的，是说中国1997年收回的问题是不能谈判的，不管用什么方式。接着他提出谈判的题目就是一个归属问题，我说是三个议程，一是主权问题，主要双方达成协议；第二个，1997年以后的安排，就是说我们中国收回主权之后怎么来管理香港，就是制度问题了；第三个问题，15年过渡期间的安排问题，就是接受主权的条件。我跟他说，不排除这个期间发生意外的事情，香港发生动乱；再一个是我们根本谈不拢，中国将考虑接受香港的时间和方法。1982年9月，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访问中国，就香港前途问题与中国国家领导人进行会谈。邓小平坦率地对撒切尔夫人指出，主权问题是不能谈判的。1997年中国要收回香港，这是谈判的前提。从1842年英国占领香港至今已经整整14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经33年，到1997年就是48年。我们不是满清政府，不是李鸿章。如果到时还收不回，就无法向中国人民、世界人民交代。邓小平说，中国的目标是既要恢复行使主权，又要保持繁荣稳定，两者是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在保持繁荣方面，中国希望取得英国的合作，但这不是说香港继续保持繁荣，必须在英国的管制下才能实现。邓小平随即阐述了中国以一国两制解决香港问题的构想，并指出中国政府会制定出收回香港后实行的能为香港人民和在香港的其他投资者首先是英国所接受的政策。撒切尔夫人不怀善意地问道，要是谈判不成功怎么办呢？ 邓小平告诉撒切尔夫人，中国政府做出要收回香港的决策时，已经估计到了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他意味深长地说，如果在15年的过渡时期内香港发生严重的波动，中国将被迫重新考虑收回香港的时间和方式。如果说宣布要收回香港就会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那么中国政府就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做出决策。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举行的这场会谈，比预定的一个半小时多出了50分钟。撒切尔夫人走出来的时候，脸色凝重，忽然她一脚踩空，跪倒在地上。幸好走在她身边的英国驻华大使柯立达、港督尤德等急忙上前把她扶起。但这件事情立即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强硬的撒切尔夫人碰上了对手。经过几番较量之后，1984年12月19日下午是世人最为关注的一刻，中国总理、英国首相正式签署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邓小平出席了签署的仪式。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协议，他正式确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在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2017年3月26日举行的行政长官选举中，林郑月娥获得自1194人组成的选举委员会中的777票，成功当选第五届香港行政长官。她于2017年7月1日就任之后，成为历史上首位香港女性行政长官，以及香港开埠以来首位女性最高级的行政官员。他已被认为是首位民望不高但仍胜出选举的行政长官。香港多个团体举行示威，呼吁习近平立即释放获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报道。
为了能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听到港人的声音，立即释放身患肝癌末期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香港多个团体，包括支联会、天安门母亲运动等组织，近百位活动人士，6月30日下午5点半，一路游行到警方划定的示威区。一些示威者约7点钟准备继续前行到附近正在举行欢迎习近平访港酒会及文艺演出的会展中心，但被警方用铁马围堵，警方将示威者包围，也不许其他的示威者加入。香港民阵原定7点半举行释放刘晓波、法办梁振英的集会，但晚8点过后也呼吁集会者加入试图前往会展中心的支联会和天安门母亲运动的示威者。另据在美国的明镜网报道说，中国政府表示同意西方医疗专家到中国给刘晓波治病，但是必须要由政府来邀请。还有信息说，正在香港访问的习近平已经注意到刘晓波的情况，有可能在习近平返京之后改变原来不准刘晓波夫妇出国的错误决定。
与离世的西蒙纳维伊私交甚好的法国民主运动党副主席德萨尔内兹女士对维伊女士去世感到难过，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整理的资料。
终年89岁的法国著名女政治家西蒙纳维伊夫人周五去世。西蒙纳维伊生前为争取妇女权益做过大量工作，与维伊夫人很熟悉的法国民主运动党副主席德萨尔内兹女士对此感到难过。她在接受本台法语记者采访时说，我很激动，我很了解西蒙纳维伊，我于1979年参与了她的竞选，当时欧洲议会竞选议员，她排在法国民主联盟参选人名单的首位，之后她成为欧洲议会有史以来首位女议长。我和她之间确实来往紧密，我很喜欢、很尊重、很尊敬她，她是一位伟大的女性，从各方面都这样，这当然包括她 的生活，他自己就曾经历艰辛，他做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付出，他为妇女做了很多，他以极其出色的方式推动了妇女权益的进步。我记得他在为妇女争取人工流产权而奋斗时所受到的侮辱，有时很困难，他那时所遭受的暴力是可怕的，我对这一切记忆清晰。他对欧洲的贡献也是了不起的，无愧为一名伟大的女性，伟大的欧洲人，我对他充满了尊敬，充满了亲情。出生于法国南布尼斯的维伊夫人，在二战时期曾因是犹太人而被关押在纳粹集中营，战后法律专业毕业的维伊夫人在司法部任职，此后担任过卫生部长的维伊夫人也曾是法兰西最高宪法权力机构宪法委员会成员之一。
西蒙娜·维伊女士的葬礼将于7月5日在荣军院举行。为悼念去世的维伊，代表欧洲的旗帜和法国国旗都会降半旗，各地的法国国旗被披上黑纱带。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维伊是20世纪最佳者的化身，哀痛之中我们对他万分感激。总理菲利普说，离开我们的是一位伟大的女性。法国前卫生部长图雷纳说，维伊是一个勇敢的女人，她为妇女权益奋斗了毕生。法国前环保部长博尔罗说，维伊是生命和和平文化的符号，她为了和平奋斗了一生，她为欧洲和法德的和解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提及自愿堕胎，我们不能不提到西蒙·维伊，他曾是德施坦政府中的卫生部长，这是法国历史上第二位以女性身份全权负责一个部事务的内阁成员。第二年，在他的力争之下，自愿终止妊娠法获议会通过，使人工流产在法国成为可能，让法国女性获得了更多掌握自身身体的权利。作为最受法国人喜爱的女性，西蒙娜·维伊一生可以担起传奇两个字。出生于法国犹太的家庭，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无可幸免地关押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九个月之久，并在纳粹德国的种族迫害中失去了父母和兄弟。维伊后来进入著名的巴黎政治学院学习法律，并在30年之后成为法国政坛女性崛起的标志。1970年至1980年，维伊事业的另一个重心就是为捍卫欧洲的繁荣与人民和解不懈努力。他说，20世纪欧洲被卷入两次世界大战之中，现在该是和平登场的时刻了。1979年，这位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被推选为欧洲议会主席，象征着欧洲各国的和解。欧洲议会7月1日将在斯特拉斯堡为去世的德国前总理科尔举行葬礼，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统马克龙、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等人将参加他的葬礼。当天下午，德国的乌尔姆大教堂将为去世的科尔举行宗教葬礼。法国总统马克龙还邀请前总统萨科齐参加斯特拉斯堡科尔的葬礼，萨科齐本人欣然接受。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科尔6月16日去世，享年87岁。科尔是两德统一以来第一位德国总理。中国外交部表明，中英联合声明不再具有现实的意义。香港主权移交满20年前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6月30日表示说，1984年发表的中英联合声明已经是历史文件，不再具任何的现实意义。英国对香港已经无主权、治权和监督权。英国外交大臣约翰逊29日表示，英国希望香港能在全面民主和负责任的政府制度上取得更大的进展，并说英国在中英联合声明中对香港有承诺，这份承诺一如20年前般坚定。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则说，华盛顿当局关切对香港公民自由的任何侵犯，其中包括妨碍新闻自由。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 今天是2017年7月1日星期六，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本台记者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今年7月1日是中共建党96周年，也是香港回归大陆20周年。习近平到访香港，内地和香港都将举行各具特色的纪念活动。中国最著名的政治良心犯刘晓波身患晚期肝癌，要求出国治病，这个消息不期而至，超出了中国官方的掌控，影响到习近平七一前出访香港之后赴德参加二十国峰会的行程。因此今年的七一对习近平来讲却与过去的七一不同。多维新闻网发表署名文章，题为《中共96年盛世之下的巨大政治隐患》。该文分析说，从苏联共产党体制的崩溃到20世纪90年代国民党政权在台湾的解体，一系列重大历史教训表明，一个威权政党最大的敌人并非是那些无权无勇的知识分子，也不是那些呼啸聚散的盲民，而是党自身的体制弊病和意识形态缺陷。只有当体制的阿克琉斯之踵被击中之后，体制外的力量才有可能形成对体制的威胁和冲击。对于一个固若金汤的城堡来说，它最大的危险不是来自外部，而是内部。苏共如是，国民党如是，对于中共来说又何尝不如是？作为一个96岁的百年大党，中共想必对此心有戚戚。96岁高龄中共的短板在哪里？该文认为，一方面是由于缺乏稳定的权力继承体系，党内斗争的外溢效应将引发威权体制的危机甚至崩溃；另一方面，来自意识形态方面的挑战，意识形态的崩溃使得威权政党难以应对本土化的冲击，并最终丧失权力的合法性。历史表明，无论是苏共还是国民党，其政治崩溃都离不开自身意识形态难以满足现实的需求。中共冠冕堂皇的意识形态是什么？无非是马列主义。习近平在中共95周年时曾经说，马克思主义也面临着进一步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问题，但不论是习近平还是任何人都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因为马克思主义已经多年来和中国没有什么关系了。这个意识形态已经成为只是在七一的时候披在中共身上的一张皮，中共的内心早已变质。高压政治加上自欺欺人的厚黑，也不能使中共避免这样的一个困局，即共产主义的革命思想正好为反现行秩序的极左力量提供最好的尚方宝剑。今年的七一也是香港回归大陆20年，香港基本法规定，香港将在50年内保持高度自治，保留资本主义金融体系及独立的司法结构，也就是通常所称的一国两制。港人治港50年不变。回顾20年的历史，可以看到97年到2003年，北京当局确实放手让香港管制团队处理，没有随便对香港事务进行干预。但2003年7月1日50万港人因为担心基本人权与自由受到基本法第23条立法的侵害而上街抗议，港府被迫撤回草案，但北京中央与香港的关系自此出现了巨大变化。香港回归20年来，与中国大陆经济越来越融合，北京的影响力日益凸显。北京当局越来越强调一国的政治作为，反使香港年轻人对中国的认同创下新低，甚至发动战中运动。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6月公布最新半年度调查，只有 3.1% 的香港年轻人认同中国人或广义中国人的身份。 普选案失利，尤其是2015年香港铜锣湾书店五人失踪事件，沉重打击了香港出版、言论以及司法自由。受到冲击的香港社会出现巨大社会分野，也把大陆人和香港人间的矛盾一次次推到浪尖。香港回归20周年之际，香港年轻人上街抗议，追求民主、自由、公平、公义，出现要检讨一国两制的声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香港之际，香港警方和保安如临大敌，风声鹤唳，采访记者不得带雨伞。习近平重申确保一国两制要行稳致远，北京高调宣传百年屈辱的历史观和民族复兴梦，以整合香港人心，实际上更想以力服人，把港台抓住。香港回归20年后，北京当局的一厢情愿与香港年轻世代的民意是否越离越远？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肖曼编播，感谢菲利普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下面再请听阿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
各位听众，中国国家主席在香港展示力量，这是6月30号星期五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在其国际版面刊出的一个大字标题。副标题指出，香港回归20年之后，北京当局加强了对香港的控制。文章写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6月29号星期四抵达香港，这是他自2013年掌权之后第一次正式访问香港。7月1号星期六，习近平将主持香港回归20周年纪念仪式以及香港新特首林郑月娥的就职典礼。法国世界报指出，习近平此次对香港的访问是非常的高调。星期五上午，习近平到香港十港军营阅兵，检阅驻港部队。驻港官兵分为20个方队，是香港主权移交以来最大规模的阅兵。而2012年香港回归15周年的那次阅兵，驻港官兵则是15个方队。习近平此次前往香港，不仅有20个方队的驻港部队阅兵，而且还有中国的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号也前往香港参加庆祝活动。法国世界报的文章还指出，习近平此次对香港的访问是在特别紧绷的政治背景下进行的。就香港在理论上享有的高度自治，北京越来越加以限制了。文章指出，习近平对香港的访问是2014年秋天的香港雨伞运动以来的第一次。2015年，北京当局就香港提出的政治改革又遭到了港人的拒绝。从此以后，香港人对北京当局的不信任感越来越强。众多的明确敌视北京当局的新的政治党派纷纷诞生，有的表示自己是地方主义，有的则明确主张要求香港独立，这些政治势力的声势越来越强大。星期三晚上，当习近平抵达香港的前夜，香港多个团体在湾仔附近举行示威游行，警方用铁马围堵，示威者试图推撞铁马前行，结果遭到警方的顽强阻拦，警方并逮捕了26名活动分子。不过星期五，这些被逮捕的人都已经获得释放。法国世界报的文章还指出，7月1号星期六，香港多个亲民主派团体将举办游行示威，而习近平预计起飞的时间正好在这些游行示威开始之前。另外，同一份法国世界报还就香港回归20周年刊出了社论，社论的标题是《香港的自由在倒退》。社论表示，1984年的中英联合声明确定了香港回归的框架，里边明确了三个不变： 也就是香港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现行法律基本不变，其基本精神是坚持一国两制。除了三个不变，还有50年不变，这是指中国政府对香港的基本方针50年内不变。中国政府郑重承诺1997年以后50年不变。可是随着离2047年，也就是香港回归50年的日子越来越近，香港的政治局势也越来越紧张，新一代的香港人要求越来越多的民主，新一代的香港人也指责北京当局越来越违背1984年的中英联合声明。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下面再请听曹国兴主持的上海视窗。
河北烟花艺人杨丰森因庙会表演被判刑四年半，经新京报等媒体报道之后引发各界关注。杨丰森二审上诉被石家庄中院驳回，二审裁定书被公布在中国最高法院主办的中国裁判文书网上，但主审法官接受媒体采访时却表示，二审判决书虽然已经公布，但仍未定案。杨丰森的律师也表示未收到二审裁定，更引发外界对河北司法界专业水平的广泛质疑。据新京报的报道，杨丰森今年已经79岁，他是河北省赵县南庄家村五道谷古火会的会头，也是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去年2月19日，他在制作火会上所需要燃放的烟花时被警方抓捕，后被法院以非法制造爆炸物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6个月。79岁的杨丰森已年老体衰，被取保候审，他觉得自己冤枉，制作了20年烟花，却从来不知道这是违法的，提起了上诉。杨丰森从1996年起担任村里五道古火会的会头，一起操办了村里近20年来最盛大的火会活动。每年元宵节，位于赵县县城约东5公里的村里都会主办火会。当天，全村以及周边村子的乡亲白天来此赶庙会，晚上焚香祭拜，燃放烟火，表达祈福之意。据当地文化部门的考证，五道古火会已在这个村子流传了几百年。庙会上会燃放大量的烟花，压轴戏是燃放一种生辰焰火。杨丰森则自述说，往年从正月初五开始，他就会开始为古火会忙起来，最重要的是他会亲手制作古火会所需的烟花。自制烟花是一项在村里流传了几百年的技艺，重头戏就在自制的烟花上。杨丰森描述说，这个烟花是所谓古方配制，市场上买不到，只能自己配制，以销铁硫磺为主。在去年的2月19日，也就是当年元宵节的前几天，杨丰森带着几个村民制作烟花，一种名为梨花瓶的烟花已经制作了200多个，当时警方赶到，他被警察带走，而村民们则被警方告知，有人匿名举报了村里有人组织非法制造爆炸物。近20天之后，杨丰森被取保候审。在2017年1月4日，赵县检察院以杨丰森涉嫌非法制造爆炸物罪向赵县法院提起公诉。此前的2011年，五道古火会曾被列入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杨丰森也成为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河北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相关负责人对新京报表示，当时对这一项目认定时，考虑到的火药制作有一定的危险性，但火药制作只是整个民俗活动的一个部分，并且这个项目一直能传承至今，在确保安全方面也有一定的自控和防范措施。烟花制作的确有一定的风险性，村子的党支部书记杨云丽介绍，爆炸事故没有发生过，但也不能保证不会出安全事故。但杨云丽解释说，一般来说，举行大型活动，上级政府及公安机关都会很重视公共安全问题。之前每年举行古火会期间，辖区的派出所都会来人监督检查，以防出现安全事故。以此推论，当地警方对这一传统的风险性是知情的，但并不认为涉嫌犯罪。但为何警方此次如此出手，不得而知。在今年的4月20日，赵县法院一审判处杨丰森4年半有期徒刑。 根据一审判决书，肇县法院认为被告人杨峰生违反国家爆炸物管理法律法规，未经有关部门批准，在杨家村居民区非法制作烟火15千克以上，其行为已经构成非法制造爆炸物罪，情节严重，应予惩处。法院也采纳了辩护律师因主观恶性较轻，应对被告人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意见，因此处以其4年半的有期徒刑。6月9日，该案辩护人河北天捷律师事务所律师杨玉透露，该案判决书已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公布，结果是驳回判决，维持原判。根据目前能刊登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的杨峰生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枪支弹药、爆炸物二审裁定书表示，石家庄中级法院认定上诉人杨峰生行为已构成非法制造爆炸物罪，情节严重。上诉人杨峰生上诉称不是在人员集中地区，不属于情节严重，一审量刑过重的观点与事实法律规定不符，不予采纳。其提交的近期患病的病例不是从轻处罚的理由。该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根据中国目前的二审终审制度，该裁定为终审裁定，这意味着只能通过申诉等审判监督程序进行维权，但不能停止终审判决的执行。杨玉律师继续质疑，该案裁定书并未依法送达当事人及其律师，杨本人也并未被移送监狱执行刑期。新京报记者昨天联系上了该案主审法官张宁，张宁承认二审裁定书的确已上传至裁判文书网。张宁的说法是，当时的确是考虑这样判决的，所以才有那个判决书公布出来，但之后他们对此案要慎重一些，对于如何判决他们还要重新考虑和斟酌，因此没有把裁定书送达当事人。根据这位法官的说法，已经公布的裁定书似乎效力待定。张宁表示，现在已经公布的裁定书还不是最终判决，裁定书是发上去的，但有可能有改动，也可能没有改动。以上是上海特约记者沈瑜的报道。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习近平向港人提出3个相信，相信自己，相信香港，相信国家。中国外交部表示，中英联合声明不再具现实意义。香港多个团体举行示威，呼吁习近平立即释放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法国将在荣军院为离世的唯一女士举行葬礼。下面首先请听方华主持的《今日经济》。
听众朋友，人民币汇率继续回升，创7个半月以来的新高。人民币对美元近期周五早盘继续走高，与中间价一并刷新7个半月新高，中间价则大涨了近200点。路透社的报道指出，虽然6、7月份依然是购汇旺季，但美元指数最近持续走弱，中间价连续大涨，大行接汇盘持续涌出，带动人民币汇价本周已经大涨数百点。香港回归20周年也提振做多了信心。北京时间周五11点25分，人民币对美元即期报6.7669元，最高一度触及6.7551。交易员指出，今日新出炉的中国制造业采购经济指数 PMI 虽然好于预期，但对汇市的实际指导意义并不强。不过，香港回归中国20周年这一事件成为离岸人民币提供短期的支撑。离岸人民币周五在大行引领下强势走升，并跟在岸价格出现倒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四乘专机抵达香港，将出席庆祝香港回归20周年的大会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第5届政府就职典礼，并视察香港特别行政区。习近平讲话称，中央将一如既往地支持香港的发展，改善民生，愿同香港各界一道总结经验，展望未来，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中国央行2015年8月11日完善了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价，并一次性贬值近 2%。 同年12月引入参考收盘价加一揽子货币汇率的中间价形成机制， 中国外汇交易中心2016年1月起每天公布12次人民币对美元的参考价，同年8月底新增每天公布2次人民币对欧元、日元和英镑的参考价。招商银行外汇首席分析师李刘洋认为，人民币短期内涨势凶猛，主要得益于美元汇率的走弱，预计人民币对美元短期仍有上行的空间，但在月末前回到 6.75 的可能性不容小视。随着参考一揽子货币变动越发深入人心，汇率的短期变动将变得越来越有随机性。永隆银行司库肖启红认为，在去杠杆大前提之下，中国为了保经济增长需吸引资金流入，因此要保持人民币的稳定。从今年以来的人民币变化可以反映出内地或者希望扭转人民币向下的趋势，但有待进一步确定。指出如果能够确定内地有此意图，预计人民币将不会再贬值， 6.9 可能已经见底，今年之内难以跌破 6.9，而且未来数年更有望重拾声浪。但国家外汇局前局长管涛则指出，目前看不到人民币汇率有转升的迹象，预料短期内人民币汇率仍会上下波动，认为仍需要一段时间令市场对逆周期因子建立信心。现行的中间价定价机制是过渡性的安排。管涛表示，目前并没有人民币出现拐点的清晰信号，短期将保持双向波动格局。澳新银行环球市场总经理胡文涛则乐观地预计年底人民币能够上涨到 6.7。 胡文涛感到乐观，其主要因素是美元走弱，加之国内结汇会增加，而且资本项、经常项下会出现双顺差。德意志银行高级策略分析师刘立南在就债券通的最新研究报告中指出，债券通落地之后，未来五年外资流入人民币债市的规模可能将达到7000到8000亿美元，人民币债券有望在今年下半年纳入主要全球债券指数。报告提及，农业发展银行、国家开发银行首次同时向境外投资者发行金融债，分别在7月3日和7月4日推出，标志北向债券通即将正式开通。既有人民币问题，刘立南认为人民币汇率预期的变化正带来人民币国际化趋势的调整。人民币连续半年企稳走强，用事实击溃了贬值心魔。随着贬值预期大幅削弱，境内非理性资本外逃受到抑制，境外对人民币资产的看法也日趋正面。此时人民币国际化迎来施价而上的大好时机，而一带一路的加速推进、债券通的实施开通、 A 股纳入MSCI 以及主要国家外汇货币投资币种向人民币的倾斜调整等，又给人民币汇率的进一步稳定和人民币国际化的持续强化提供了助力。另外，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表示，当前有效投资尤其是民间投资增速放缓，会影响经济发展后劲。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今年出现了负增长，要引起高度的重视。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今日经济节目。
下面再请听罗拉主持的文化艺术。
各位听众，2017年的6月5日是圣灵降临节，也是世界环境日。联合国在1972年选定每年的6月5日为世界环境日，唤醒民众保护环境意识。今年的世界环境日的主题是人与自然相连相互。在世界环境日这一天，我们可以总结一下污染的环境对人体的危害，也可以选择到森林漫步，感受自然环境对人体的益处。最主要的是，如果每个人都可以行动起来，为保护环境行动，减少环境污染做些努力。环境保护人士呼吁，要以各种形式提醒人们环保意识，减少气候变暖对人类的危害。美国总统特朗普不顾盟国的劝说，在6月2日宣布美国退出意在控制全球气温升高的巴黎气候协定，这让美国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反对对抗全球气候变化的国家。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退出巴黎气候协定，这是履行我对美国及其公民的庄严职责，但是美国还将开启谈判以重新进入巴黎协定或某个全新的交易。美国决定抛弃195个国家在2016年签署的巴黎气候协定，而且世界上有147个国家已经正式批准了此项协定。特朗普不理睬包括联合国、不同国家的领袖、苹果等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甚至教皇方济各等宗教人士的劝说。各方都呼吁采取全球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就在美国宣布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后，这也给全球对抗气候变化蒙上了阴影。欧盟和中国已经做出回应，建立一个新的绿色联盟，以填补美国退出全球气候协定所留下来的空白。三天后，也就是在6月5日，全球迎来了联合国推出的世界环境日，也是第45个世界环境日，显示世界民众对环保的关切。联合国环境署在6月5日世界环境日当天发布声明指出，世界环境日是每一个人的节日，也是全球宣传环保公益行动最重要的平台。2017年，加拿大作为主办国，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为此划独州进行宣传，呼吁人们正视环境变化。今年世界环境日以人与自然相连相生为主题，有不同形式的庆祝活动，意在让更多的人关注环境，加入环境保护的行动中来。人与自然相连相生这一主题也是着重关注清洁的环境，为人们带来了巨大的效益。关注粮食安全、人体健康、水源供应以及气候稳定性等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基于这个目标，2017年的世界环境日鼓励人们走出户外，走入环境，同时呼吁民众行动起来，清理海滩、公园等这些公共场所的垃圾，让人们生活的自然空间更加清洁。6月5日是世界环境日，各国人们通过不同的形式和行动保护自然环境进行响应。根据统计，全球六大洲的成千上万人积极加入了大规模的海滩及公园清理活动，而且目前世界上已经建立了一个总面积超过16万公顷的保护区。而且就在世界环境日这一天，世界上30多个标志性旅游景点也亮起了绿灯进行庆祝。联合国环境署执行主任索尔海姆在世界环境日这一天表示，在世界各地摩天大楼不断拔地而起，智能手机不断更新换代，但是人类现代生活都建立在脆弱的自然环境基础上，特别是现在人类生产活动等人为因素造成了气候变化，大规模毁坏森林，让依靠森林生存的物种灭绝。如果人类继续不顾环境负担，继续摧毁并污染环境，他认为未来再先进的技术也无法拯救人类社会。世界环境日这一天，美国和墨西哥环保人士就组队前去美国与墨西哥边境清理那里的海滩垃圾，显示面临环境污染威胁，人们可以共同合作，采取共同的行动。在加拿大境内，加拿大政府和环保组织还发起了150场清理环境活动，而且加拿大也宣布2017年全年全国的公园免费向公众开放。此外，在非洲国家如肯尼亚、坦桑尼亚和莫桑比克等国也积极参加了世界环境日的活动，欧洲也同样参加6月5日世界环境日的行动，欧盟中心所在地布鲁塞尔也举行各种互动活动和游戏，如让人们观看太阳能水壶，也是让市民亲近自然，保护环境，接受更为环保的生活方式。在芬兰政府把 拥有的原始森林和自然水域的霍尔地区列为该国第40个国家公园进行环保。亚洲国家也纷纷行动起来，如在印度和孟买，就有上千名志愿者参与了世界最大规模的清理海滩行动。具体的说，就是在过去的18个月里，他们总共清理了超过550万吨海滩废物，将垃圾遍地的废弃的海滩再度变成受旅游欢迎的圣地。而且在世界环境日当天，他们将继续同心协力，在海滩上种植500棵棕榈树，改善海滩环境。同样，在中国不同省份也举行了保护环境的活动和庆祝活动，而且也是为了配合刚刚过去的世界海洋日，各国政府也加紧了步伐，宣传成立海洋保护区，对海洋做出更多的保护，为实现在2020年前全球海洋保护面积达到各国领土面积的 10% 做努力。到目前为止，海洋保护区的规模在历史上首次超过了陆地区的规模，这也是一个积极的信息。另外，在巴黎的埃菲尔铁塔、尼加拉瓜大瀑布、里约热内卢的救世基督像、世界第一高楼迪拜的哈利法塔以及古老的埃及金字塔等世界上30多个国家的著名的地标，也在世界环境日这天点亮了绿灯。纽约帝国大厦、威尼斯政府和巴拿马生物博物馆也披上了绿装进行宣传，提醒更多人进行环保。其实，保护陆地和海洋环境也是为了让人类社会更好地生存下去。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最新的两份调查显示，世界环境污染加剧，人们平均每天吸入大约100种有害的化学微量物质，这也造成了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上升，达到平均每年170万年幼儿童死于污染。具体的说，这些有害的化学物质被列为环境内分泌干扰物，也就是那些干扰体内激素合成分泌的外源物质。人们可能通过食物、饮水、空气、室内灰尘以及使用个人保护品等受到污染。这对于女性来说危害更大，因为这会干扰女性的内分泌，影响到女性的生殖器官的成熟到孕育新的生命。女性生殖各个环境都会受到内分泌系统的调节，如果女性内分泌系统受到外来化学物质的干扰损害，引发调节失衡，就可能导致生殖功能的损害和生育系统的疾病，比如不生育和流产增多，患有甲状腺疾病等现象。造成空气的污染源有工业生产污染、汽车排放污染，甚至室内污染也加大了对女性和儿童等这些脆弱群体的健康危害。特别是受到内分泌干扰物危害的女性，如怀孕的妇女让婴儿受到类似的危害，让新生儿患上糖尿病、肥胖症等疾病的几率升高，而且这些副作用会相传至少三代人。法国内分泌医生夫谢建议，现代人就是要尽量少使用那些塑料用品，特别是婴儿要少使用塑料奶瓶，最好使用玻璃制品。对于成年人来说，如果在有可能的情况下，要尽量多使用玻璃、木头、钢铁等传统物质来代替塑料用品，就是采取返璞归真、简单靠近大自然的生活最有益。另外，还要尽量减少食用那些含有彩色的食品、漂白的食品，含有大量防腐剂和杀虫剂的食品。 各位听众，今天的环境与发展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世界环境日，民众行动起来，清理海滩和公园，保护人类共同的生活空间。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苏菲亚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下面请听罗拉主持的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转基因食品如大豆、玉米等越来越多地进入食品中，这些转基因食品是否危害人体健康也继续引起争议。欧洲和中国的消费者越来越关注食用天然有机食品，那些不经过过多加工的天然有机食品吸引着更多的人。但是这些天然有机食品的价格和食品中是否含有转基因信息也妨碍了普通人的选择。请听法广专访徐英女士。徐英女士曾经在环保领域工作多年，现在主要从事在食品和环境领域的中法项目咨询工作。现在是不是国内越来越多的人正在寻找这种天然的有机食品呢？
大家其实全世界的人民都对健康是最关注，尤其是牵涉到如果是给孩子吃的食品的话更是如此。这也就是为什么国内现在有机食品专卖店四处应运而生，尤其中国现在大家生活品质提高的同时，中产阶级的消费能力也越来越大，自然而然对食品安全的考量就比以前要大得多。转基因食品目前在全世界科学界仍然是一个争议的情况下，尤其越来越多的独立科学家做出很多关于可能会引起动物的肿瘤以及过敏的频发的这种断论的大环境下，中国消费者包括欧洲的消费者都是非常谨慎的，尽可能的，当然在消费能力许可的情况下，尽可能选择天然的不经过多加工的甚至是有机的产品。当然在欧洲在中国，有机的产品都可能是常规产品的价格的两倍甚至三倍以上，这也限制了很多人的消费。其实不是大家不愿意消费天然食品，包括美国也是，美国现在说几乎75%-80%的食品都含有转基因的成分，但是老百姓第一是不知情，因为并没有说一定标明，第二是消费能力的限制。如果说真的能消费有机食品，谁不愿意呢？但是美国这样地大物博的国家都有这个产量的问题，更不要说中国了。中国我们传统而言都说我们是地大物博的国家，但现在看来并不如此。我们地大但物并不薄，现在中国大量的进口粮食，尤其是转基因的粮食。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耕地，中国的人均耕地的面积是全世界最靠后的。中央领导人他们都吃着特供，吃着全天然的山泉水浇灌的有机食品，但普通老百姓呢，没有那么多天然的食品来供给大家所有的人。所以说中国政府现在的立场是，我们要推广，在有限制的保障食品安全的情况下，还是要推广转基因食品。一方面当然是有这么多跨国的孟山都这样的利益集团在后面做游说，另外一方面也是人的需求放在这儿。
非常感谢徐英女士的精彩介绍。各位听众，本次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徐英女士接受法广的专访，也感谢余力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习近平向港人提出三个相信，相信自己，相信香港，相信国家。 中国外交部表示，中英联合声明不再具现实意义。香港多个团体举行示威，呼吁习近平立即释放获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法国将在荣军院为离世的唯一女士举行葬礼。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菲利普的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 Rylan Dohi 演唱的歌曲《Le Lac》。
Courageux et fort, où rien ne respire. Corps contre corps, ciel contre cime. La forêt se tord, l'horizon soupire. T'aimer sur les bords.
广播电台听友可以透过电子信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您可以点击法广中文网页下方的联系我们栏目给法广留言。法广简体中文网页网址是 http://cn. rfi.fr。法广繁体中文网址是 http://trad.cn.rfi.fr， 也可以直接将邮件发到法广电子信箱，地址是service@rfi.fr。
FFE 国际电台全球电台。